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这段话呢，记载在《何西阿书》第九章一至九节。以色列呀，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淫邪，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那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比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哪，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骨。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也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要让我们来领受你自己说话。愿你的话打开我们的眼，愿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在你的话中我们寻求。主，我们就让你来准备我们的心，恭敬迎候上帝你自己的话语，奉主耶稣之圣名，阿们。先知书，尤其是那个在小先知书，都是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是比较难明白的。第一就是我们看的机会比较小，对不对？我们通常都看见小先知书，大概都不看。因为念完四个大先知已经很累，对不对？另外就是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所讲的都是没有故事的，都是讲话。大家都知道，在听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我们只都是喜欢听故事，不是太喜欢其他的所以到你下个礼拜你回到家里再回到这边的时候，我担保你没有记住我所讲的，只是记住我所讲的故事。不过我也是一样。因为小先知书他写的方法是把一段一段的讲章来编排集合在一卷书，因为这些讲章是一种口述的传统，很多时候都用上那个诗歌的题材所以至少所谓是可能诗歌不是最贴切的，可能是说书的题材。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样叫说书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不是打游戏是书。我知道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打过三国的游戏。那书有没有看过？那个书在开始的时候就讲，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不对？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听是我们都是明白的，是吧？因为它是口述的传统，让人容易明白。老实说那个《三国演义》我也看过几趟大概能够记得住的都是这样之类的。对不对？不过 现在先知书不是中文，是希伯来文，还有它不是白话文写的，它是古希伯来文写的，是希伯来文的对偶句，对于我们4000年以后的人读起来就难免摸不着头脑。今天我们要认识几段圣经也是一样，所以我就打算是这样子，我就先用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也许让我们能够明白多一点。如果我们把几段经文分为两个故事，可能令我们读得更清楚一点。话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大的儿子，一个小的儿子。小儿子一直都在父亲的家里，大概是乘着父印，养尊处优，逐渐生出恶习，在家的时候还是有点收敛，因为爸爸跟大哥都在嘛，两个人看住这个小儿子。大儿子却不同，因为是大儿子的缘故，总是承受着责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辛劳劳的在父家里面工作。有一天，小儿子大概要外出花费，但父兄总会唠唠叨叨一番，所以他就觉得抵不过气来，我每一次去玩你们都要拦着的是吧，我要去买个游戏机你又说太贵，我去要去那个滑索学你又说太远太危险，总是要阻住我做我喜欢的事情。一怒之下吵着要分家。父亲也是无奈的把小儿子应有的家产分了给他。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花天酒地不太光彩的事情，总是走远一点是比较好，对不对？所以他就手提巨款远走他乡。大家听完以后都知道讲的就是浪子的故事，对不对？其实这个浪子的故事跟何西阿所形容的以色列人很相像的。以色列人好端端的有上帝赐福给他们，五谷丰登，就像小儿子一样，衣食无缺不止，只是丰富的可以让小儿子花费。还记得小儿子在饥饿之中，对不起，是那个花粉啊，没有办法。在饥饿之中，他想起什么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很可能都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谢谢。圣经里面讲到，他擒了故宫之后，还口粮有余。所谓就是说，他家里一大帮人吃饭，一直在跟他们吃饭啊，但是他还是有剩下来的口粮。第一，当时很多人都是那个都是每天做工的，但是很明显，他的父亲是能够雇请一大帮的人，然后一大帮的人就要吃饭，吃完饭以后他们很有余兴的。他的父亲是非常富裕的。还记得我在讲到八世纪先知的时候，在何西阿书开头讲到是怎么样，当乌斯雅、约探、阿哈斯、西西西亚做犹太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何西阿就成为先知。那个是什么时候？乌斯雅王的时候，耶罗波安的时候是个什么时代？乌西亚的时代是这个怎么样的时代？ 那个是我们称作以色列的银色的王朝，国家是富有的。当时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非常富有。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说是古流两旺。杜琴斯指数再创新高，流矢起完再起，只要你钱多就会更多的钱，对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 跟今天的经济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人受到那个欺压，我们到念到阿摩斯书的时候就知道，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有钱的，他们是非常丰富的，他们非常富足。但是小儿子不觉得满足，他觉得父亲的管教太多限制，如果不自由，不是由自己控制钱怎么样来如何去，还能仅仅跟着父亲的指示去做人，岂不媚脆？有些人也一样，他们要以自己喜欢的方法去做。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人的状况，他们奉行一种所谓卖羊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个限制挂着耶和华的头卖的是巴利的肉，就是他们面向是大家一起来向上帝献祭，实质上是以拜祭巴利和其他丰收神祇的方法去制止放纵情欲。这三节很常见的说出几件事。第一，他们在庆祝丰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每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聚在一起庆祝上帝赐给他们每年的丰收，所以他们就一起聚在那个祭坛前面，所以他们向上帝献祭以示感谢。第二，他们献祭的方法是按照祭祀巴利的方法，在祭坛前拴营，找来妓女，付了那个嫖资，就大模式样的在嫖妓。明显，上帝和先知大不以为然，并且做出这个谴责。谴责的内容很简单，以色列人离弃是与他们一切的上帝，却转向巴利。现实的说，其实巴利不算的是什么，老实说他们所喜爱的并不是巴利，他们所喜爱的是可以自己任意妄为纵情肉欲的满足。事实告诉我们，对富裕的以色列人 来讲，嫖妓能提供性爱应该不是原因，因为以色列人可以多取，而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看大卫有多少个妻子啊？大家有没有数过？ Ricky 知道他很留意。七个，大卫有七个妻子，他有多少个妾？十个。到他年老的时候，他 还要拿一个亚比撒，对不对？那虽然这个亚比撒并没有成为他的正式的那个妾，但是大家都是这样看的，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看。到了所罗门变成怎么样？几多妃？多少个妃嫔？三千。我正想就是十年也没有一个晚上见到一眼，对不对？要花十年 才能够每一个 见一眼。不明白。在这个事情上，以色列是允许多娶的。那当然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一直 都对这个事情不赞成的，但是还是允许的。所以如果他们有钱，那多娶几个并不是问题。那么 为什么他们还要在那个祭坛前面去嫖妓？我想他们有钱的时候 娶回来的应该比较漂亮，然后到了祭坛面前，因为都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些祭司，他们就是啊，当时的祭司就是做一个中间人啊，他们就是啊，我提供你妓女，你来嫖，我收钱啊，所以他从中得利。所以是为什么呢？但多起那个以色列人在乎的有两样，似乎有两样。第一是掌控，他们要掌控得到自己的收成，上帝赐给我不算。因为拜巴利有一个怎么样的好处，就是其实老实说，我们拜巴利的时候是我控制巴利，不是巴利控制我。因为我献上多少献上多少，他就按照我的奉献，他应该回报我，对不对？如果中国人我们去那个拜拜的时候啊，我们通常就是啊，我是很虔诚的，我来拜拜，然后求你给我多福多寿，对不对？然后多福多寿之后，我就回来酬神，对不对？这是一个交换。但上帝从来没有这个交换，因为上帝有要求的。上帝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有一个要求，然后还是上帝是随己意而行的上帝。以色列人知道的，并不是操控在以色列人的手上，但是拜巴利不同，觉得我有掌控权。第二，他们要脱离和上帝在立约里面的限制。如果在立约的限制里面，他们不可以纵欲。事实上，历史向下五千年告诉我们，犹大人要比古代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都要高。上至埃及和近东，下至希腊和罗马，因为耶和华的律法明年都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以色列人的道德水平的要求相当高，以色列人不能够跟其他的人一样放纵情欲。如果我们在上帝眼皮底下，总是要守法的。但是如果我离开上帝律法的限制，就可以主张自己，在超越限制的前提下，一些人用想制止欺骗自己的方法，挂羊头卖狗肉，口头敬拜，心底里所敬拜的却是放纵情欲。口里说着敬虔，顶着敬虔的外表去放纵。大家以为小儿子求分家的时候是告诉父亲我要去花天酒地，对吗？会不会？我想应该不会吧。他跟他父亲说我要分家，你分钱给我吧，我就能够怎么样，我自由运用啊，一块钱赚十块钱，十块钱赚一百块钱，可以想象，对不对？很有可能还说花言巧语的说，若能拿着资财到远方做贸易，当得大利，是吧？他也还要给自己做个理由，我拿着这个钱到远处的地方做什么吗？给我多一点自由发挥，我就行了。所以小儿子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当然结局和当年的以色列人没有分别，而怎么样，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从苦起来。这就是他的惩罚了。你以为那个小儿子是刚巧碰上饥荒，还是上帝让他要面对惩罚呢？借着先知何西亚宣告上帝的惩罚，谷藏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这是第二节。但明明是丰收嘛，怎么会是不够和缺乏呢？我们刚才不是说的1到3节就讲到他们其实在庆祝丰收的时候，为什么说他们不够用有缺乏？3到6节就告诉我们的原因很简单，先知预言撒玛利亚的陷落，以色列人满以为的丰收，因为亚述大军兵临城下把他们追赶，一切丰收所得的不是被敌兵焚毁，就是遭侵略者抢夺的一干二净。我以为我丰收，我把它放在我的谷仓里面，这个谷仓不够，我再盖一个谷仓。但是战争一来的时候，越大的谷仓就越快给人抢。你做抢劫的，你去看最起眼的去砍，去先抢，对不对？不单如此，他们会有两个下场：成为俘虏，或者自由人，或者成为奴隶的，都是任人摆布。就算想回归耶和华，想好好的献祭吗？你想赎罪，你想再献祭吗？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这个都不可以了，都已经不可能，因为你们连吃的都不是干净的食物，你怎么样能够拿圣洁的来奉献给耶和华呢？那个以色列人对献祭其实是有要求的，他们必须要那个是干净的食物才献给上帝，但是他们连吃的也没有，因为他们身在异邦，他们没有办法有自己干净的食物。什么是这个干净的食物呢？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他要指明哪一种的食物是干净的，然后那个食物还要经过拉比或者是那个祭司来祷告来洁净的。这跟那个伊斯兰教是很一样的。大家在温哥华有没有看见的餐馆前面有写着清真两个字的，就是说他们卖的食品是清真的。这什么叫清真呢？清真是说他其实穆斯林跟犹太人一样的，跟旧约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食物是有要求的，然后他们的食物是宰了以后还要通过他们的阿轰来诸圣的。犹太人叫做 kosher， 他们叫做 halal。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买到那个干净也是守律法的食物，你去那个清真的地方买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你被成为俘虏的时候，能不能有这个机会呢？没有。人在异乡都是任人支配，吃的尽是祭个偶像的食物，吃的尽是那个不洁净的，他们连自己都玷污，还说什么要献祭耶和华呢？ 你还谈什么限制？你其实肚皮都不够。所以他们说，你们吃的只为了自己的口腹，那不是说他们愿意这样子，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种人，他们逃难回到埃及，他们都死在埃及，由埃及人埋葬。在一直以来，在埃及跟犹大，他们每一次有问题的时候就要求埃及，因为当时埃及是 在以色列人南边最富强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通常都受到北方的军事来威胁的。首先以色列是亚述，然后之后是犹大，是给巴比伦，都是北方来的，所以他们最自然是怎么样下去埃及。但是明明白白就是上帝一直就不让犹太人回到埃及去，为什么？他们从这本来就是从埃及出来的嘛，如果再回到埃及 的时候，就是他不相信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然后埃及也是 很乐意去帮忙犹太人的，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原因？我们看见现在中国跟北韩就知道那个关系了，因为北韩就是中国抵御日本的屏障。犹太在这里，北方的列强在这边，埃及在这里，犹太在，以色列在，埃及就安全。但是为什么上帝一直都不让犹太人依靠埃及人？他们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埃及人可以帮助我们，但上帝告诉他们，埃及人不能帮助你们。他们逃难的时候就去什么地方？那逃难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逃到那个是他们在摩弗的地方所以他们摩弗人逼埋葬他们的骸骨。什么是摩弗？摩弗就是离开现在的开罗30公里的一个地方，是当时那个宗教跟那个文化的一个其中一个中心，非常富庶的地方。那为什么逃到那边？他们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所以逃的去的地方也是不是穷乡僻壤，他们逃到的地方都是比较富庶的地方。但是上帝告诉他们，你在那里就死了。这和小儿子的绝景有相似吧。何西亚预言以色列人将会走投无路，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一个人到什么地步才吃那个豆荚呢？通常是这样子中国人我们养猪的时候是给什么他们那个猪吃的啊？我们没有豆荚是 给什么那个猪吃？这个里有没有人从前住在农村里面住过农村？怎么用什么喂猪？剩余的食物我不知道那个普通话怎么样讲，广东人就说是居烧，我不知道，烧水就是什么？烧水就是剩余的菜、剩余的饭，跟其他所有不用我们不吃的，都是给他烧水豆荚是那个是一种怎么样的食物？原来猪是非常厉害的动物，是比我们聪明，在吃方面。为什么比我们聪明呢？ 因为他们无论吃什么都不会病的，很厉害，个猪很厉害，他们是消化系统要比我们人的要先进很多的，然后他们吃了毒，他们也不会毒死的。好，猪通常是我们吃有某一些那个有毒的食物，我们就死了，我们就拉肚子了。但是猪是这样子，他们猪是能够在他那个第一，他的消化系统很强；第二，就是他们要如果有一些食物的毒素，他基本上能够用那个脂肪来包围它，然后就留在存在身体里面，就没有毒死自己啊。所以为什么你知道耶和华从前为什么不要以色列人吃猪？猪，如果你吃它的肥油，很可能对你的健康很有帮助，是帮助去那边。猪，然后它猪能够消化那个豆荚，但是人是不行的，人消化系统是根本消化不了豆荚。所以刚才经理讲到，这猪吃的豆荚也想吃，它到底什么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就是到了一个饥饿的地步，什么也都要吃。它是知道不能吃的，因为豆荚人是消化不了，然后还有要刺激的那个肠胃，很可能害得这个人那个胃溃疡的。但是他那个时候要吃，也没有人给他吃。以色列人就是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本来以为可以自己操控他们的人生，他们可以让自己蒙福，他们挂羊头卖狗肉，但是结果是怎么样？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很开心，我做这个事情我就开心，但是他们结果是开不开心，不能够开心。第二个故事，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故事，素材原本来自何西阿书。我告诉我们这个看得见别人问题的人当做的事，让我念一段以斯结书啊，这个是比较清楚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个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哪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脚心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心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生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算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斯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他所行的，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算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要救自己脱了了罪。先知作为守望者的讲法应该始于何西阿书，尤其是守望者作为上帝审判的见证人。在以斯结书在何西阿书那个由那个由第五章五节开始，一直都讲到是上帝的审判，是最叫人熟悉。当然一讲到那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守望者最叫人熟悉的一定是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尝试明白的讲到守望者的责任，不能够懈怠，因为上帝会追究我们托付。我们首先要解释一点点，可以给我那个第八节吧。第八节的前半部，是本章最难明白的一节。他说：“以弗莲曾做我上帝守望的，自遇先知啊。”这个是第八节前半段。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在至少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最困难的一段。所以翻译的人非常困扰，不知道怎么样翻译。但是到了现在，基本上做圣经翻译都基本有个共识，就是和合本当时的翻译是错的。可能比较近期的译本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翻译如果是怎样做，是先知是以色列的守望者，我的上帝是人民的看守人。先知是以弗莲的守望者，我的上帝的人民的看守人。那从此我们明白先知身份是高尚的。再读下去的八章下半节，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不了人的网罗，在他上帝的家中怀怨恨。就是说，但是做守望者他的下场是怎么样？他下场就是在跑在路上都是碰见那个不了人的网罗，他在他的家里面，就是在以色列里面，人家都对他怀怨恨。为什么？他讲了不中听的话。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要他们名为向上帝献罪，但是底下是用巴利的那个限制的方法，他们觉得很开心嘛。他们本来觉得很开心的。但是当何西亚来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所做的全都是错的。你有哪一个人开心？我们人是很不喜欢听不中听的话，我们喜欢听合我心意的话。他们想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方法来满足自己，但是现在你说这个不对。何西亚是受到人批评，也受到人反对，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作为守望者，清清楚的明明白的把人指向上帝。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一些怎么样的人，我们知道做这个事情是不开心的，但是到了上帝来审判的时候，谁开心谁不开心。我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明白谁人可以笑到最后，谁人可以笑到最后。 Who has the last laugh? 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谁人可以笑到最后？唯有遵守上帝命令、谨守他的约的人，他们能够笑到最后。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我们自己骗自己，但是他们原来以为开心的，他们实在是不会开心的。今天上帝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一个怎么样开心的人？是现在开心，还是将来开心？或者是我心里面真正的开心，还是我外面我觉得开心？犯罪的时候，起初是觉得开心的，当我们夜难人静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还开心吗？我们都试过，我们很希望做这个事情，我知道不对，但是我找个方法做了，当时觉得很成功。夜难人静的时候， 开心了。无论如何，你要怎么样的不开心，我们都可以选择。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啊引领我们，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啊投靠你。主，就让我们坚守上帝你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不离弃你。也不找个机会绕个圈去违背你，让我们一心一意跟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